我们只身一人，远渡重洋，
泡图书馆，赶论文，
打工，穷游，
在多元文化的围城中跌跌撞撞，
但是我们痛并快乐着。
还等什么？
一起来吐槽吧！
Win Win FM， 说出我们留学生自己的故事。Listen now。
大家好，欢迎收听 Win Win FM， 我是文文。最近遇到很多新来的同学，大家对如何选择当地的宿舍以及宿舍在考虑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都不是非常清晰，然后心里也非常的疑惑。所以今天文文邀请到我们一位女嘉宾，让她来介绍在几种不同的宿舍类型当中如何去做选择，相应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所以首先 Jam， 你能够自我介绍一下吗？
Hello， 大家好，我叫 Jam。现在就读于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然后是一年的 master。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住宿的相关问题。你到纽卡斯尔来是怎么去选择学校住宿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都是要填一张表格，学校会发一张表格，然后让我们去优先选择我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所以你当初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对，因为在我们语言呀之类拿到 offer 拿到 pass 之后呢，学校会说希望你尽快申请宿舍，因为这个是先到先得的。
对，
然后当时他有发一封邮件，里面会有一些宿舍的名字呀，然后包括他地理位置，包括他的里面的房型，然后你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我考虑宿舍的时候我会考虑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地理位置，然后第二方面是他的一些设备的齐全，第三方面是他的价格。在这方面呢，我主要问了一下我身边的，就是之前有一个学姐，就是之前有在那个纽卡斯尔读那个 media 专业，然后她正好就是住的是我现在选择的这个房子，然后就给我推荐说这个房子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然后基本上我是通过她的这种途径来了解这个信息的。
大家交代一下，因为我跟 Jam 是碰得很巧，我们住的都是同一个宿舍。当时我选择这个宿舍的时候考虑的就是地理位置还有价格这两个，因为我看过学校的手册介绍所有的学校的住宿楼，然后所有的学校住宿楼基本上在我看来可能设施都差不多。所以我当时考虑的是一个我能承受的价位，还有一个就是房型，还有一个是我考虑的比较重点的，当时考虑说一起住的人到底是同一个性别还是男女混住。虽然我最后还是拿到了这个 LT 的这个房子，但是呢在性别上面其实是没有办法选择，所以学校给的当时给的最后的结果就是需要去住男女混住的一个情况。
OK。
实际上到了这里来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的是差不多的吗？
首先我会觉得这边的距离实际上比想象中的要近很多，就是没有像之前在国内想象的说国外是一个大农村啊，距离很远之类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其次就是在我真正就是住的过程中，我也渐渐觉得就是学校这个宿舍的设备真的很重要，因为会因为有时候你会要赶deadline，然后你可能会晚上去写作业，然后你白天的话因为第二天白天要交的话你要晚上去给它打出来。像我住在这个学校宿舍就有一点很方便，就是我完全可以就是编辑好文档之后我就去楼下那个打印室打出来，这个是完全接到学校的系统里面，
对，
系统电脑里面，所以就会省下不少的时间。而且
这点我也发现，
对，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地理位置的选择，然后相对是市中心嘛也比较安全，所以我平常就是基本上有时候就会在图书馆学到12点然后才会回宿舍，路上也都是我比较放心的。
对
对，也会就是给我提供一些更多的时间。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也是你重要的考量的因素。
对，
因为这个宿舍楼其实是离商学院也比较近，
对，
同时正好在图书馆和商学院的中间，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是两边走都会比较方便。
对，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在你考虑学校宿舍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候需要把去相应的你特别频繁去的场所要把它算进去，特别是像图书馆和你的学校教学楼这一块的一个距离。在我们这边很多身边的同学他不只是住了学校宿舍，还有在外面住的是那种商业宿舍楼，甚至还有就是到了这里来之后自己选择合租， 大家一起来合租，因为相对来说那个价格可能会更便宜。
对，
那你当时是做这三者的选择吗？
因为当时我了解到基本上这边出租的房型分为三种嘛，一种是就是学校提供的宿舍，一种是商业宿舍，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一些留学生公寓网这种的，当然这里不是打广告了，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之前有了解到说来这边可以跟朋友或者同学一起租那种 house， 然后大家比如说三室两厅这种的，然后大家去 share 这个房费。
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像商业宿舍楼其实跟学校宿舍楼就是它的价格会贵一点，但是其他设施是差不多的。
是的，一般商业宿舍楼相同的房型都会比学校宿舍会贵，当然就是这个贵的价格也不是说很高，但是大概会贵个一个星期大概贵个10磅或者是20磅左右。
嗯，帕斯尔这个城市的大多数的商业宿舍楼它是没有人打扫的、
okay.
但是对于学校这一块的宿舍，因为我们俩住的都是学校宿舍，每周会有一次厨房和洗手间的打扫，然后我们在学校还是会被检查房间的那个干净程度的。所以这点可能就是学校的宿舍可能更像我们以前初高中住的就是学校里的那种宿舍。
对，
所以它会有一些要求，对，它会有一些要求对我们。那商业宿舍楼可能这一点它的设施比较齐全也比较新，但是其他方面其实就和普通的你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应该是差不多，它的自由度会更高。
对，
那最后我们可以聊聊像合租房这一块。
因为很多来读语言的同学就是据我了解到他们都会之后读完语言之后会选择去外面合租，一方面是因为费用会相对低，第二方面就是也在这边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啊，或者是之类的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样的自由度更高，而且更能体验生活，也能更锻炼能力。然后对于出去合租这个，其实我基本的观点是我会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麻烦。可能也是可能因为我没有来读语言的原因吧，就是本来学习就已经够忙碌了，然后还要去顾生活，可能会有点去就是会有点奢求，所以我会把所有的就是麻烦会尽量减少到最低。我所说麻烦其实主要包含就是一方面是要选好室友，因为这个室友的质量完全取决于说你可能签的是一个长期，然后你一年的生活质量包括你的学习质量都完全就是很依赖于说室友的选择。其次就是它的一个费用问题，就是你如果在学校的话你很多像 bill 啊什么之类的都不用再考虑进去，但是如果你住合租房的话你会要考虑一些比如说水电费啊，然后燃气费啊之类的一些很杂碎的东西，还有平常如果比如说一些灯啊门啊之类的坏掉，你会要自己去需要自己去联系那些修灯或修门的这些工人。然后如果你平常学习很忙碌都在学校的话，你们那个房子里肯定会要有一个人说 OK 这个时间你要回家，然后你要跟他们联系看着他去修。
对，
这样的话
需要去协调，
对，多少会对你的学习反正有一些的就是会增加你生活的一些
负担。
对
对，额外的一些事项。
对，
因为我基本上我合租都是跟英国人或者是跟欧洲这边的人一起合租，那我身边的同学遇到过一些情况，例如说因为英国这边的房子其实隔音都比较差，
是就是房子因为户型是就是整体的户型是定的，但是他们会拿那个就那种纸板，然后把每一间房给分隔出来。
可能就不是纸板，这个说的好像蛮那个，
okay.
就是那种把房子隔出来，一个大房间隔出两个房间，然后再把它租出去，所以它的隔音效果基本上都不会太好。
对，
那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在找那种室友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生活作息各方面是相类似的，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个人的休息。那另外一块像合租房这一块还会有一些是文文也希望提醒到大家，就是在之前你刚才讲先讲清楚，其实讲清楚还有一部分除了本身的房租之外还有share那个 bill 这一块。
okay.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同学会去在乎说谁多用了一些水啊，多洗澡啊，或者是说身边有朋友过来可能就待了一个星期，那有些同学可能会在意他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多用了一些费用。所以这个我是建议大家在一开始在选择室友的时候需要提前想讲清楚，然后这样后面会避免很多的麻烦，然后也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
对，
最后给大家一个 tips， 也是我和 James 刚才在私底下有聊到过的，就是如何能够选到你自己所心仪的学校宿舍。那我们都是有一些小的经验，那当时学校给出的是一个单子，它会让你填那个 preference、
嗯、
然后 preference 总共是六个选项，所以学校是根据先到先得然后优先排序来得到最后的分配的宿舍的结果。当时我刚刚跟、James 聊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俩用了同一个策略，那也是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的、
嗯、
那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福利，那就是我们在六个选项里面我们都用了三个选项选中了我们自己心仪的宿舍楼。也就是说我们用了六次选项里面有三次都是我们自己所心仪的那个选项的时候，那这个成功的概率就会超过 50%。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在决定住宿这一块需要考虑的重点的几个因素是地理位置、价格还有相应的设施，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各自的实际的情况进行优先排序。最后祝大家能够选到自己所喜欢的宿舍，过一个快乐而安全的留学生活。
最后温馨提醒大家，英国文文的微信订阅号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只要关注英国文文就能收听所有的电台节目，并查阅我们定期推送的文章。相信对你在英国的学习、考试、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求职会带来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